央视删除集痴民画面，澳洲声援中日外交战火燃烧，香港大火幸存者话成层楼凭空消失，法轮功腰鼓队参加康州圣诞游行，观众掌声不断。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9号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到5号访华，受到党魁习近平夫妇的接待。4号上午，习近平夫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之前的一段影片，引发外界的一番解读。一开始场景是在人民大会堂内，因为天气太冻，欢迎仪式虽然有名义上的室外环节，但习近平夫妇是在室内等着马克龙夫妇入来。就在这个时候，外边的仪仗队应该已经开始运作，按照程序礼炮声应该响起来了。这个时候习近平突然转过头，他的动作有点僵硬，眼神里边带着一种明显的慌张，就似是一个迷路的小孩，又似是一个刚刚瞓醒不知今夕是何年的老人。他冲着身边的工作人员，甚至有些冲着空气问了一句，礼炮响了没？但没人理他。自媒体人江峰分析认为，那一霎间空气都是凝固的，习近平似乎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或者是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被忽视了。他又追问了一句，声音里面带着那种急切的不安，有没有礼炮啊？这个时候旁边一个工作人员回了一句，有，天安门。他们车门一开，礼炮就响，直到听见这句话，习近平先似一块大石落了地，身体亦不振了，将头转了回去。江峰表示，这个不单止是一个老人已背的问题，一个参加过几百次国事访问，对整个流程烂熟于心的独裁者，为什么会对有没有礼炮这个基本的环节产生这么大怀疑呢？他反复确认的真的只是那一声炮声吗？不是，这个是一种深层的恐惧，他在那一刻听不见外边真实世界的声音，他感知不到自己是不是还掌控着这个仪式。他问的是礼炮，其实潜意识里面问的是我是不是还是这里的主人呢？外边那些拿枪的人是不是还听我的呢？习近平听不见礼炮，不单止是因为关住门，更是那个炮声变细了。因为从今年4月23号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访华，就在那场欢迎仪式上，中央军委偷偷地改了规矩，换了一场所谓的礼宾改革。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礼炮的装药量，过去从30克直接斩到了得回10克。大家不要看这20克差别，30克的黑火药炸响的时候，原来震耳欲聋的声音变得沉闷短促，有气无力。江峰分析为什么要改，实际控制军队的张友侠及元老是有意来实现政治上的静音。所以当习近平在门里边焦急地问礼炮响了没那时，亦其实是因为外边的世界早就变了，规矩早就改了，他似乎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他靠着残存的记忆去找那些曾经属于他的震天响声。另外军乐团的礼号手，他们的衣服是军绿色的。江峰分析大概是从2014年开始，只要是有彭丽媛陪同的访问，军乐团的行进演奏服是大红色的上衣，配上白色的裤，白的大檐帽格外显眼。那个是彭丽媛亲自拍板决定的，因为她喜欢红色，觉得红色很喜庆，红色代表着他们的家江山红红火火。在过去十几年里面，这一身红衣就是彭丽媛权力的象征。但从今年4月23号起，那一场改革开始，红色没了，全部换成了低调，甚至有些土气的军绿色仪式演奏服。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不单止是换了裁缝的问题， 这个意味着军队这一个中共权力核心之柱已经不再卖彭丽媛的账了。军队现在是哪个讲了算呢？是张友侠。彭丽媛在那里指手画脚，以前习近平大权在握，他们忍了，现在习近平军权旁落，他们第一件事就是要将这些东西全部拿了去，将红色换成绿色。这个就是张友侠给彭丽媛的颜色看。这个是在这里跟他讲，这里是军队的仪仗。我们看到影片里面，彭丽媛在马克龙入来之前，他的面上没有了以往那一种雍容华贵的定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掩饰不住的焦虑。为什么呢？因为他比边个都清楚，连李浩手的衫的颜色都保不住，他这个第一夫人的含金量还有多少呢？更何况就在这几天，他的前代指新疆第一把手马兴瑞夫妇被捉了，彭丽媛站在那里，那里边是在这里迎接外宾，分明是在这里等待审判。另外三号消失近十日的黄小红终于在公众面前亮相了，他头衔只有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此前的公安部长四个字继续消失，这一变化比他露面本身更具政治意味。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来自中南海的明确信号，黄小红在公安系统实权已经被系统性剥离，公安部部长可能已经成为虚衔，甚至不再被认可。黄小红是习近平的重要亲信，习近平的地位更是岌岌可危。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白天攰到好像没电，晚上瞓在床上瞓不着。健康520全新推出的宝气十八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这样的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白天以黄芪、党参等经典宝气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和补充元气的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和活力，不会那么容易透支。晚上则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隔天储备稳定状态，白天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级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宝气十八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备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和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现在下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日惊喜优惠。日本防卫省8号公布最新监测数据指出，中共海军辽宁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周末在冲绳附近的海域进行了高强度的空中作业，舰载机起降多达100架次。据路透报道，日本自卫队掌握到辽宁号打击群周末通过冲绳岛向东驶入太平洋，期间进行了密集的飞行演练。数据显示，单在周末期间，舰载战机和直升机的起降次数就高达大约100次。这一规模显示共军正积极在演练，在第一岛链的空中作战能力，对日本防空构成巨大压力。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就中国中共的辽宁号来说，一般都视为训练舰，实际上并不构成真正的航空母舰战力威胁。相比之下，日本的出云号及加贺号在整体空中作战能力方面远远胜过辽宁号，两艘舰皆可搭载 F-35B。如果要对辽宁号发动攻击，辽宁号几乎无法提前防范，因为其雷达根本无法侦测到 F-35B。这次中共的挑衅行为源于7号凌晨，中共战机在夜间对日本战机进行雷达照射，此举立即引发外交和军事摩擦。事件发生后，日本迅速召见中共驻日大使提出抗议，跟着澳洲防长访问日本，对日本表示支持。 两国亦达成加强安全合作的共识，凸显中日关系的敏感性和国际战略影响力。同时，澳洲国防部十月底亦曾公开关切类似事件，当时中共战机在南海空域向澳洲海上巡逻机投射照明弹。当时澳洲国防部声明指出，中方战机靠近投掷照明弹，对飞行和机组人员构成风险，强调军事行动应遵循安全和专业原则。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机组人员及时应对，保障安全，但事件凸显中国在南海的挑衅仍具风险。澳洲将持续在国际水域和空域行动，维护规则秩序。澳洲的飞行员亦多次遭到中共军机以同类不必要的危险动作进行挑衅，更甚者，中方有时甚至以镭射照射飞行员，而镭射光可能对飞行员的视觉造成损害，严重时更可能导致短暂失明。对于正处飞行状态的机师来讲，这种行为极其危险，足以构成重大的飞行安全风险。另外，余中基提出中共对周边国家都构成威胁，这个并非孤立事件。中国、中共和菲律宾之间多次冲突，中方往往将自己包装成受害者，并指责其他国家刻意挑衅中国。事实上，这类行为背后具有明显的大外宣需求。由于中国当前在经济、政治及国际关系上均面临孤立压力，中共推出所谓战狼 2.0 版的对外强硬姿态，本质上是用来安抚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香港官方通报，宏福苑大火遇难人数为159人，但根据民间推算和调查，实际罹难人数可能超过1500人。11月26号，香港宏福苑发生五级大火，烧了七栋楼，震惊世界。根据官方通报，这起火灾共造成159人死亡，31人失联。不过，很多人认为这个不是真实的数字。自媒体人李大宇在节目中表示，有一名香港观众小 A 跟他说，宏福苑火警实际遇难人数绝非官方宣称的159人。小 A 说，这个是罕见的五级大火，而且是七座31层高的大楼，再加上风窗、发泡胶、助燃的棚网、失效的警钟、极速垂直蔓延的烟通效应，留给高层住户的逃生时间实际上不到5分钟。根据香港政府2021年的人口普查和房屋署最新的资料，宏福苑八栋楼的住户共4643人，平均每座580人。这次有七栋楼被烧毁，受灾人数大约是4060人。当日下午2:51起火，平时工作日这个时间段在屋企的概率只有50%到55%，长者比例较多，亦就是说，当时在楼里边起码有2616人被火苗和毒烟雾包围。更诡异的是，火源非同寻常，不同楼层、不同区域多点同时起火，短短几分钟内，七栋大楼迅速被大火吞噬，单一的垂直逃生通道被浓烟完全封死，15层以上的住户几乎没有逃生机会，看起来好像是一场有预谋的谋害。有消防员透露，每层楼发现5到10具人体，由此计算死亡人数十分惊人，实际罹难人数可能超过1500人，是官方公布的159人的10倍。最后，小 A 说，真相才是对死者的尊重，隐瞒只会令到悲剧重演，我们必须持续发声，必须追究到底。香港大火幸存者李威廉在接受 BBC 媒体采访时透露，他自出生起就住在宏福苑，对建筑结构十分熟悉，但要在浓烟和烈焰中逃生并不容易。当日 佢对两名长年邻居伸出了援手。三人被困超过两小时后终于获救。李威廉仲表示，事发后高层楼的邻居渺无音讯，整层楼不是生不是死，而是凭空消失。他希望更多人站出来帮助找出真相，还不幸离世者的一个公道。12月7号在台港人于台北举行集会，悼念港火罹难者，并提出五大诉求，声援为寻求真相而被禁声的香港人，并要求公开调查香港宏福院大火真相，彻查监管失职。12月7号康乃迪克州新伦县举行一年一度的圣诞庆典游行，当地人口大约26万，共有20多个队伍参与，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其中最吸引民众目光的队伍之一，是来自纽约法轮功的腰鼓队。下午5点，游行正式开始，道路两边企满了来自观看的居民，他们迎接着各式各样的圣诞花车，时不时有糖果从花车上边抛洒而下，俾细路仔兴奋和欢笑。街道上洋溢住节日的气氛。法轮功腰鼓队沿街行进时，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优美的大法歌曲配上整齐有力的鼓声，在夜空中回荡，为游行增添了壮丽而祥和的气息。纽约法轮功腰鼓队队长丽女士表示，圣诞节是一个全球性的传统之一，对我们来讲别具意义。作为法轮大法队伍，我们坚信真善忍的传统价值，希望借着参与社区活动，向更多人传递普世理念。我们来自美国三州的地区，包括新泽西、纽约和康塞迪格，属于 Tri-State Area。我们腰鼓队是一支小小的宏法团队，一直以来的理念就是走到不同城市，给更多民众认识大法的美好和正面能量，并将这一份善意带给社区。我们本身是一个有信仰的团队，所以每一次演出对我们来讲意义重大。今日参与活动的都是腰鼓队的成员，我们参与圣诞节巡游和相关活动已经有20多年历史，沿途一直深受社区民众欢迎，很多观众看到我们都感动到热泪盈眶，这个也是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力量。纽约法轮功学员 Judy 分享了她的心得，腰鼓队一直到各地去游行，我们就是要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给各个地方。每次在游行的时候，腰鼓队都是最吸引人的，大家看到法轮大法圣洁美好，我是帮助派资料的，我将大法的美好撒遍各地。法轮功腰鼓队的身影再次为康州冬日的圣诞夜增添亮丽色彩，也为当地的社区送上一份祥和和温暖。路边不断有行人和法轮功学员攀谈，了解大法真相，接受学员送的小莲花和真相资料，并同学员合照。法轮大法亦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大师创编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的演化原理而修炼。1992年5月13号，李洪志大师首次向社会公开传授法轮大法，短短几年里边吸引上亿人修炼，出现了数不清的去病健身、道德升华的奇迹。法轮大法一律义务教功，全部教材可以从网上免费下载。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下来在晚上9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